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3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特朗普政府星期四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向支持中国军方的中国公司投资。特朗普总统在行政命令当中明确禁止美国境内任何人对华盛顿认为由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这项的命令将会在明年1月11号生效。这项命令特别针对31家美国国防部在6月和8月认定为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的中国公司，其中包括华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生产监视设备的海康威视等。这个命令将会禁止美国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证券进行任何交易，还禁止美国人在某中国公司被指定为中国军事公司60日之后买卖该公司的证券。他还禁止美国投资者持有或者交易任何由这些公司衍生出来的证券，这意味着投资者有这些公司股票的养老基金或者交易所交易基金亦都被禁止。白宫发布的命令说，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的资本为他们的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设备的发展和现代化获取资源和能力，这个持续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和美国海外军队，方式包括开发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先进常规武器和针对美国以及美国人民的恶意网络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12号发表书面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取消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的资格，并且表示美国将会追究破坏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人。蓬佩奥的声明说，北京已经消除了几乎所有保证给予香港的自治、阉割一直在香港稳定与繁荣基石的民主程序和法律传统，中共再一次将他们被扭曲的爱国主义愿景当作藉口来到扼杀自由与民主呼声。声明说，美国将会继续和世界上各地的盟国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为香港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而呼吁，并且指出北京在信守承诺方面的可耻失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12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蓬佩奥接受了电台主持人修伊特的电话的采访，谈到多项重大外交议题。美国国务院公布了采访的文字记录。修伊特在采访当中问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且特别提到台湾。修伊特说，蓬佩奥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务卿的时候都曾经讲过，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明确的，而且将会得到维持。他问蓬佩奥经常和民主党人交谈，你是否是相信这个是一个两党的承诺？中共必须认识到，因为中共的最极端分子发出了那种必要情况下必须用武力收复台湾的疯狂言论。华盛顿在1979年同台北断交，并且同北京建交，美国长期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今年8月31号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举办的美台经济合作网络会议的时候说，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同。他说，中国共产党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而美国对台湾主权不持立场。在美国国防部否认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协助训练的媒体报道之后，台湾国防部星期四亦都表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台湾媒体星期一曾经报道说，台湾海军司令部承认美国海军突击队员正在台湾对台湾海军陆战队进行突击艇和快艇渗透作战行动的训练，这个将是自从1979年以来首次公开承认的美国在台湾与海军陆战队进行的训练活动，但这个报道在星期二遭到美国国防部的反驳。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参与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风湿病学教授和科研人员郑仲国，针对在申请免疫学研究经费期间向联邦政府隐瞒他与中国政府有关系的指控，承认有罪。现年58岁的郑仲国是内科医学教授，曾经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领导一个自身免疫研究的团队。他承认他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申请科研经费的时候，隐瞒了他参加中国千人计划以及与中国政府控制的一家中国大学有关联和合作的重大事实。 根據法庭文件，鄭仲國自從2013年以來就參加了中國人才計劃。司法部說，鄭仲國保證利用他在美國的研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物醫學研究做貢獻，而他沒有向美國僱主或者國立衛生研究院披露利益衝突或者他對外國的承諾。向聯邦政府提供虛假陳述的最高刑罰是五年監禁，法官還在今後宣布最終的量刑裁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结束超过一个星期之后，围绕选举结果的争议仍然持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星期日宣布胜选，而竞逐连任的特朗普总统拒绝承认败选，并且提出法律诉讼。不过多国元首已经向拜登祝贺。事隔五日之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五首次向拜登表示祝贺。有香港时事评论员分析，中国外交部可能不想太早向拜登祝贺，以免刺激特朗普在未来一两个月权力仍然未交接的时期加强针对中共的措施，亦都可能在全球围堵中共的形势之下避免压错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当地时间上个星期二，即是11月3号结束，围绕选举结果的争议仍然持续，包括邮寄选票延误抵达、各地怀疑出现幽灵选票等等。在官方结果仍未公布之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副手贺锦丽星期日即是11月8号宣布胜选，而竞逐连任的特朗普总统拒绝承认败选，并且提出法律诉讼。不过多国元首已经向拜登和贺锦丽表示祝贺。事隔五日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五即是11月13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近日有更多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祝贺拜登胜选，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汪文斌回应表示，一直关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中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向拜登先生和贺锦丽女士表示祝贺，同时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确定。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时事评论员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中国外交部可能不想太早向拜登祝贺，以免刺激特朗普总统在未来一两个月权力仍然未交接的时期加强针对中共的措施。
不即刻对于拜登当选有一个表态，也都有可能是因为对于这个特朗普本身是不是真的在选举里面落败都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也都很怕如果禁到出来祝贺这个拜登当选，也都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起这个特朗普是会叫做加强或者甚至是进一步多一些針對中共的措施。所以我都幾觀察到，就是很可能中共現在對美國研判的能力，我想比起以前是低了很多。
黃偉國認為中共對美國的研判能力相較以往低了很多，可能在全球圍堵中共的形勢下避免壓錯住。
可能如果用他哋外交方面嗰個視覺各樣嘢，就真係壓住啦。咁個部分，咁當然可能第一樣嘢就係我都懷疑，究竟而家喺北京嘅外交界面對一個可以話係全球對中國嗰個圍堵，除咗係非洲啊或者巴基斯坦嘅國家之外嘅話，究竟佢點樣去處理？即係你會見到其實前幾日民主派四位而被取消資格，然之後成個泛民總辭，咁然之後你見到好多國家個反應都比以往係快咗好多嘅話，我真係唔知道究竟，甚至美佢連英國冇乜嘢所謂針對中國嘅中共嘅籌碼都話都要決定要制裁中共嘅。
黃偉國又表示，北京外交界缺乏人才，亦都反映中共政權目前嘅政治生態。 他认为中共没有能力处理目前外交关系的死结。
我成日有个比喻嘛，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里面，他只是容许一些蠢过他的人，绝对不会容许或者是让一些叻过他的人生存嘛。咁你谂一谂，即系如果喺咁嘅一个，如果呢一个系正正而家中共成个政权嗰个环境嘅生态嘅话，你觉得喺中共嘅或者北京外交界里边，有冇一啲有类人去到处理而家呢个外交上面嗰个死结啊？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四，即是11月12日，再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投资由中国解放军拥有或者控制的31家企业。根据初步统计，一共涉及29只港股，包括中移动、联通、中电信和中国海外，受影响程度较大，有多间美资机构投资者持股。倘若根据行政命令，相关美资需要在1年内悉数沽出持货，保守估计将会形成千亿港元的沽盘。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接受电台节目访问表示，台湾并非中国一部分，而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跨党派，两党都了解台湾是民主典范。王伟国表示，香港民主派议员被中共政治迫害，导致全体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他估计由11月中至到明年1月底，美国总统权力交接的时刻，特朗普和蓬佩奥还会有更加多针对中共的措施。
现在你看到蓬佩奥本身那个对于台湾那个政治地位的一个很明确或者甚至是刺中中共心脏的一个讲法，就是台湾一直以来都不 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个，当然很明显是刺中了这个中共的神经啦。咁然之後再加上特朗普今次嗰、那個即係咁強力嘅制裁，特別係嗰一啲機構，其實即係嗰一啲公司同香港亦都有密切關係咧。咁所以一方面都係延續翻嗰個經濟制裁，針對個別公司，不嬲美國對於國家即係啲國家政權嘅制裁，都一啲同佢哋一啲機構啊，同一啲生意啊，同啲公司有關嘅話，都係一個即係進一步擴大嘅一個上升啦。
英国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YouGov 早前调查亚太区8个国家和地区和欧洲7国，发现有36%受访的香港人支持特朗普，台湾更加高达42%，但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等地，支持特朗普的受访者只有9%至12%，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就以60%的支持度领先，新加坡的支持度更加高达66%。王伟国表示，经历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他理解香港人和台湾人对特朗普的支持，因为特朗普对中共无论是政治语言操作的强硬，相比其他西方国家元首对中共的虚伪，更加能够令到台港民众得到共鸣和期望。
你会见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仲好客客氣氣，或者好虛偽咁樣，就係覺得放中共係一個夥伴啊、競爭對手啊。但係唯一特朗普真係花好多年踢爆中共，即係一個即係差唔多講到近乎係土匪啊，近乎係呢一個差唔多係一個病毒啊咁樣依咁樣。咁似乎對於好多人嚟講，因為特朗普不是一個非一般的一個政治家嘛，或者甚至他是一個商人出身，商人基本上他不喜歡你就包很多面侮辱你啊、羞辱你啊，或者甚至是用一些很難堪的語言去到標籤你。所以其實都是令到很多人對於特朗普有一個很大的期望、寄望或者一個想像在那裡，覺得特朗普對著中共就不會客氣啊，不會個人嘢。
不過王偉國又表示，如果特朗普真是以法律挑戰成功翻盤， 在没有连任的压力之下，特朗普对中共是不是会维持现在的强硬措施值得关注。他又认为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一致认为中共是一个威胁的共识之下，拜登上台不一定会对中共比较客气。
当特朗普没有连任压力的话，会不会对于中共会不会反而有更加多的空间去到有底倾啊，或者不会话去到咁尽嗰样嘢。反而你换咗总统，因为佢可以唔同嘅政党，如果你话民主共和两党对于中共作为一个威胁系一个共识嘅话，其实会唔会反而系再加上呢一个拜登，我都相信系一个弱势领导嘅话，会唔会反而就系话拜登只不过一个总统嘅幌子，但实际上幕后去操盘系反而一啲鹰派针对中共嘅一啲官员啊，一啲议员，反而会唔会一个新型形态系继续去进行对中共嗰一个针对呢？
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星期二，即是11月10日，接受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一直希望拜登当选，但是他觉得作为香港的商界仍然值得担心，因为他留意到特朗普的得票超过7000万，比4年前的6380万的得票大幅增加，即是有超过7000万的美国人支持特朗普采取目前的立场。他认为特朗普的影响力已经大过共和党。
即事实上，现在美国人可以有7000万人去支持特朗普采取他的立场，现在不是采取共和党的立场，现在特朗普在美国影响力大过他的共和党，所以他所有的參議院、眾議院全部都話唔敢得罪特朗普。如果係咁咧，我覺得我哋要擔心嘅。而家根本俾特朗普呢幾年嚟開口埋口 China virus， 開口埋口哇偷曬我啲科技啲嘢，咁一成個美國就嚟當曬我哋中國人係賊噶。咁我就希望而且我哋覺得拜登做咗總統咧，呢啲嘢佢係會收斂好多嘅。
田北俊又表示，他相信拜登上台之后在对华问题上会比特朗普收敛很多，并且逐步改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他认为这样对香港的商界都有好处。
整个选举过程中，拜登从来没有用过 China virus， 亦都没有从来说我们偷中国人，乜都偷他美国人的东西。在贸易那边他有意见，我希望是不是拜登做了总统可以去回奥巴马那8年有計傾，有計傾咧，我覺得對香港呢個咁嘅國際金融中心係最好嘅。你兩邊有計傾，我先中間啊，先有生意做，先有得揾食啊嘛。如果你兩位出面嗌交，無論點樣嗌交，邊個贏啊，我都覺得我哋冇人行咯。
田北俊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估计特朗普提出法律挑战都难以推翻目前的点票形势，他相信拜登顺利上台的机会比较大，他认为有助改善美国和国际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一个共和党，一个这么大的党，不是被特朗普一个玩晒嘛？你条气不顺在这玩到打到一阵，而且几乎上诉那些人一日就俾個法庭駁落嚟啦，即係睇都唔使睇啊！一日就落嚟叫你行啦，冇啲咁樣嘢嘅。或者你真係同我告係，哇！呢度有10多人死咗，我點解有投票嘅？喂，但係你輸幾萬票嘅，咁個法官問你呢幾票有冇分別咧？出到目前為止幾個案即刻掟曬出嚟啊！就根本係覺得佢係冇得告嘅理由。但係去告美國嘅社會係可以告啊，但係好快你告唔嘅，所以我覺得佢搞輪夢嘅咧。就係做唔到，所以拜登而家應該要做緊政府噶啦，而全世界已經當特朗普行開咗噶啦，咁當同拜登有啲咩傾啊？希望我入翻世衞啦，嗰個氣候嗰個又希望我入翻去啦，伊朗條約又好啦，咁當然希望同中國關係啊都順帶，就算唔係真係改得好好啊，最少唔好即係而家繼續咁以前開片啊，開口埋口指住我哋中國人啊。
田北俊又表示，他估计拜登上台之后，特朗普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因为特朗普的得票都有超过7000万。不过他认为拜登上台之后会逐步改善对中国的关系，甚至可能取消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和香港的制裁措施，包括制裁中港官员等等。
等特朗普输到我7000万要撑我，你认为我啲全部错晒咧？所以拜登做都系喂有排搞噶，我有7400万，哇你都有7000万，咁到底系咪我哋真系啱得你咁多？所以都要喺美国啊，都会要妥协咯。但系妥协得嚟，你即系话封杀我哋香港一系列嘅人士呢样咧，我觉得暂时系解唔到话事。但系你话搞得一年半年咁，你话我十几位官员啊，中美贸易嗰度嘅关系搞翻好多啦。話收啲領事館啊 ，Houston 嗰個又好，武漢嘅又好，可能你要開翻我嘅領事館，我開翻你嘅領事館，咁嗰啲一步步咧，我覺得係即係嘅機會係好大，即、就、係、是、我覺得喂，等拜登做得4年嚟咧，我認為而家呢啲咧係全部唔再存在啦，即係。
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同田北俊的推测，他以目前外国传媒披露的拜登初步内阁名单推测，拜登团队的国务卿、国家安全团队都未必会是走亲中路线，他认为不可以太早判断拜登上台之后就会逐步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港两地官员的制裁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封杀泛民议员，4名香港现任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引发10多位民主派议员集体请辞抗议。有学者认为，香港代议政治和三权分立体制恐怕已经名存实亡。下面是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中国人大越过香港法律程序，经行 DQ disqualify， 即取消资格或解职4名现任立法会议员，引发10多位民主派议员集体请辞抗议。对此，部分港台学者表示，在北京的封杀下，民主派人士留在立法会的意义已经不大，因此透过辞职表态，可再次凸显香港代议政治名存实亡的事实。他們亦都說，香港民主運動在街頭抗爭路線和議會抗爭路線雙雙受挫後，未來如何持續爭取國際的關注，亦都就是國際抗爭路線將是關鍵。中國人大常委會11月11日星期三以危害國家安全等理由，取消4名香港泛民議員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和梁繼昌的資格，并由香港特区政府宣布立即予以解职。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何明修指出，这个代表在香港，即使是温和的反对派人士，北京亦都要赶尽杀绝，因此民主派留在立法会的意义已经不大。何明修向美国之音表示，作为一个议会里面的反对派，你不能反对，那留在这里做什么呢？早在7月底，香港特区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做出立法会改选延后1年的决定时，泛民议员就曾经讨论过议会路线和去留的两难问题，因为他们并不认同任期延任1年的合法性。在当时民意正反支持度相当的前提下，大多数泛民派议员做出了接受至10月1日延任1年的决定。但何明修说，这段期间不断有风声传出，特区政府要用法律来修理杯葛议会的民主派议员。因此他说，当北京人大将手伸入香港立法会作出 DQ 议员的决定后，这个代表民主派人士就算能够留任到明年9月，也都没办法在体制内阻挠议事或者发出反对的声音。何明修说，如果到了这个阶段还觉得议会路线是不可或缺的，他说他觉得这个也都可能是太天真了一点。香港立法会共有70个席次，其中35席经地方选区直接选出，另外35席则由如商会等功能界别间接选出。基于此一， 半吊子的代议选制。香港立法会一向由亲中的建制派把持，约占40席以上，因此只占20席次上下的泛民派议员就算全体请辞，亦都没办法瘫痪立法会的议事，因为只要有过半数议员出席，亦都就是只要有35位建制派议员出席，立法会还是可以正常运作。亦都因此在明年9月改选前，建制派跟住落嚟可望全面把持立法会，而且冇咗泛民议员嘅阻挠，反而可能使特首林郑月娥所推出嘅法案或者预算更畅行无阻。据港媒报道，林郑月娥港府同建制派嘅立法会将利用此一无泛民干扰嘅天赐良机，加快推动各项重大立法，包括大兰岸嘅人工岛填海计划、深港澳一体化的经济融合政策、大湾区境外投票法案、入境罪的制定等争议政策，甚至亦都有可能出手解决延宕十多年的基本法第23条，使港版国安法直接纳入香港基本法中。香港中大政治及行政学系副教授马玉指出，人大常委会的 DQ 决议创下恶例，使香港特首有权逾越民意和法律程序，可以随意解除反对派议员的资格。他说这个已经打击到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功能，亦都严重破坏香港的治理体制和代议政治。他向美国之音表示，香港的代议政治已经名存实亡，因为很简单，民意选出来的代表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北京政权就比较可以随意的取消资格，之前还经过一个比较本地的法律的程序，现在在变成北京比较可以容易单方面的决定去取消一个他不喜欢的议员资格，所以变成未来整个议会和选举的正当性，很多人都会进一步的怀疑。根据香港基本法第79条规定，议员丧失资格的决定需要得到立法会三分之二的通过，而且还能够循法院途径上诉。但马玉说，北京人大的最新决议等于变相授权香港特首可以主观判断哪一些议员违反国安法或者基本法，并取消其民意代表的资格，且无需经法律或者法定程序判定。他说这个不是法治，而是非常人治的做法。台湾大学的何明修教授说，北京自从今年7月制定港版国安法以来，就已经违背了香港的一国两制机制，并重挫香港的民主运动，而星期三人大将手直接伸入香港立法会的做法，则是另一个大冲击，代表特区政府现在不单止有权事前 DQ 民代的参选资格，就连选上的亦都可以马上 DQ 掉。他说此例一开，不单止威胁到立法会的反对派人士，未来就连区议会的民主派人士亦都可能难逃相同的命运。在北京强力的政治打压下，马玉和何明修都对明年9月的立法会改选或届时选举的公平性没办法抱持太大的希望。另外何明修说，中共亦都从来没有承认过香港的三权，即行政、立法、司法分立体制。相反的，中共透过一系列清理外国籍或者同情香港民主运动的法官，香港的司法权早已经大幅萎缩，现在又限缩立法权。他说北京不单止在香港大幅扩大行政权，还打造行政领导的支柱。至于香港民主运动的进程，何教授说，自7月港版国安法制定以来，香港问题的格局就已经上升至国际层面，其三大路线中街头抗争路线已经变得太过于危险，代价亦太高，而议会抗争路线本来就弱，现在又被全面限缩。因此他说，未来香港人尤其是海外香港人更加要积极发声或者表态，来争取国际的关注，让香港问题还保留在国际政要的议题上。例如下一任美国总统在香港议题上将如何表态，事关重大。何教授说，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50年不变是联合国公正的条约，中国说话不算话。 就其他国家的观点来看，这个是违背国际契约，这个是未来的争议焦点。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四发布新闻稿，谴责北京政府利用港版国安法以国安之名对香港泛民议员进行政治迫害。自由之家表示，中国人大的最新决议代表在香港民主和人权棺木上再钉上另一口钉，亦都会使香港的立法会变成另一个北京的橡皮图章机构，有违一国两制的原则。不过针对于十多位泛民议员集体辞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建反驳，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不是北京政府所乐见的。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政府在主权安全的大前提下维持香港一国两制的决心不变。他说，北京非常关注香港未来的稳定和大局，包括其在中国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发展性，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维持，而非地方政治的生态。他亦都提醒泛民议员请辞代表辜负香港选民的期待，亦都等于自行放弃了他们在议会发声的平台，更加挑战到中国人大和北京政府的权威，可能进一步负面冲击到他们下一次的参选资格。不过张建华，香港最新的政治情势亦都会被香港和建制派带来挑战，因为港府在这一段时间要拿出施政成绩单，被香港人感受到其施政能力，以平息之前所累积的民怨。而香港人亦都会评估这一段时间建制派监督港府的能力。张建华，未来一段时间内，建制派真的是无条件的和特区政府合作，还是他们继续发挥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功能？这个亦都是考验建制派的时期，如果他们全面合作，可能亦都得不到选民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台湾公民和人权团体呼吁政府在即将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当中向中国提出被强迫失踪的国际救援名单。是不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宣布，将由著名企业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出席 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袖峰会，并在会议当中针对防疫贡献及拓展供应链的国际连结等两大主轴，推进台湾在亚太地区的国际角色。不过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还应该倡议将亚太人权法院纳入 APEC 的后2020愿景，并向中国提出在中国被强迫失踪的国际救援名单。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人身自由与安全是当前亚太地区经贸发展的重要课题，例如香港目前的情势发展就令各界担心中国未来可以在立法会推动23条立法，重启送中逃犯条例，并进一步限缩香港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等。他说，
这个都会对到香港、到中国经商、留学、旅游，甚至只是过境的各国人民造成严重的人身自由
威胁。赖中强说，这个都会对到香港、中国经商、留学、旅游，甚至只是过境的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人身自由的威胁，这个是 APEC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指出，根据各种公开的信息显示，目前至少有402位在中国遭到人权侵害的跨境个案，包括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被送往中国涉及电信诈骗案的218位台湾人，48位在中国失联的台湾人士，还有近来中国媒体公布的4位台湾间谍李孟居、蔡金树、郑宇音、施正平。施日祥还说，除了台湾人之外，还有12位香港人、2名加拿大人、96名美国人、4名英国人、1名瑞士人以及14名日本人等等。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国际合作组织召集人黄重宽律师表示，没什么叫做贸易归贸易、人权归人权的讲法， 如果大家要安心的做生意，各国对于人权的相互保障不可或缺。他说，
第一个向拜登恭贺他当选的国家领袖是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那我看到说，在他那通电话里面，他提到少数几个重点，其中一个他就是要求美国政府接下来能够继续跟中国政府施压来释放。
王龙宽说，第一个向拜登恭贺的国家领袖就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通话当中，他提到少数几个重点，其中一个就是要求美国政府跟住落嚟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释放被逮捕的两位加拿大人。而且加拿大两个月前因为这个原因终止了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王龙宽律师还提到，台湾公民李明哲2017年3月19号在中国失踪，一个多月后才被正式逮捕，并遭判刑5年。他说，如果台湾政府不希望这样的憾事再度发生，防止台湾人民因寒蝉效应而自我审查，就应该在少数能够参与的国际组织当中尽力推动人权的保障。王龙宽指出，人权保障的基本事项包括逮捕会员国，国民应该知会其外交单位，被逮捕的人应有权委任律师，有权在不妨碍侦查的情况下与家人联系等等，这些都是人权公约和普世标准所承认的范围。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无党籍立委林闯佐在会上表示，从一些个案来看，就算与中国政府有良好互动的人士，亦都不能够保证在中国不会受到人权的侵害。他说，
现在在这个被关押的里面的这些人士，并不是每个都是异议分子，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在中国倡议中国不喜欢的那些人权价值的人。
林闯佐说，现在被关押的人士并不是每个都是异议分子，并不都是倡议中国不喜欢的那一些人权价值的人，有一般做生意的社员，甚至还有一些与政要还不错的人，都被以不明的原因或者是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林闯佐还说，这一种现象不只是台湾的事情，也都不只是区域的事情，而是全世界的事情。他强调，亚太地区如果要继续繁荣发展并促成经贸整合，就必须保障人身的安全、旅行的安全、言论以及通讯自由等基本人权。台湾总统发言人张纯涵日前表示，人权不只是台湾关心，亦都是普世价值，不管 APEC 领袖代表是哪个，台湾都会持续关注人权事宜。2020年 APEC 的主办国是马来西亚，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相关会议都改以视讯方式进行。众所瞩目的经济领袖峰会将于11月20号举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选举结束，预计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跨过270张选举人票的胜选门槛，击败共和党现任总统特朗普，当选为第46任总统。但是激烈的选战使他必须严肃面对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对华政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美国官员和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追求公平对等的美中关系是两党的共识，拜登实质性改变特朗普强硬对华政策的空间并不大。中国方面的态度体现在官员、媒体以及学者的表态和分析之中，对拜登不抱幻想，不放弃努力，期待紧绷的美中关系至少有一个喘息之机。北京如何面对华盛顿的权力交替，中方坚守拒绝脱欧，会不会得到美国新政府的相应呢？西密歇根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黄元光不认为拜登上任会彻底改变美国对华的政策。黄元光说，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的矛盾，结构性的问题，他不会因为领导人而改变有所改变。为什么说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因为主要中国的崛起挑战到了美国的霸权，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的。而两国在东亚的战略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要富国强兵，在国际上追求权力，和美国并驾齐居，甚至超越美国。所以时常讲到中国梦，实际上就是强国梦。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他要联系他在东亚事务的主导地位。 他要繼續當他的第一名的地位。這種國際政治上權力轉移的結構性的矛盾，兩國的關係絕對是競爭大於合作。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雖然對華政策的大方向不會徹底改變，但是拜登和特朗普的執政風格的確是存在很大的區別。夏明說他並不認為美國對華強硬是特朗普的遺產，其實在對華強硬的過程當中，特朗普很多是對美國的國安和整個外交的系統，甚至美國的智庫和輿論在這向前推著走，所以在很多關鍵決策之中，你可以看到特朗普並不是領袖，特朗普更多是跟班。其實很多重大決策轉換是在美國整個大的運作過程之中顯現出來的。當然作為特朗普和拜登根本的區別，就是在於特朗普是一種進攻型的現實主義，他的所謂實用主義外交，利用權力去打外交戰，確實令人感到不可預測，令人捏一把汗。但拜登應該是在度制度上的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拜登即使政策的內容不會發生急劇的轉變，但是整個行政的風格和方式會有所變化。王元剛指出，美國從政府到民間對中國採取較為強硬的政策已經形成共識，並沒有太多改變的空間。王元剛又說，美國國內兩黨已經對中國逐漸形成共識，他們對早前的對中國接觸交往的政策已經感到失望，認為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並沒有辦法去改變中國。兩黨在國內的共識已經形成了，從美國國會對中國的態度，美國國會的兩黨最近對中國通過的一些法案，好像香港的問題、新疆的問題，基本上都是無異議通過，所以說這種共識是存在的。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美國的民意對中國亦都開始轉變。十年前對中國印象還是很正面的，今年做的民調，有一個叫做皮丘國際的民調，今年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觀感達到歷史性的新高，73%的美國民眾對中國有負面的觀感，去年是60%，已經是很高的了。兩黨之間加上美國國內民眾對中國的態度亦都轉向負面，所以說這種改善的空間並不是很大。中方曾經對美中關係表示不放棄緩解的努力，但是拜登當選美國第46任總統已經過去幾天了，中方還未有發出賀電。同時中國官媒對於美國國內選舉進行片面的報導，強調民主制度的缺失。王元剛又說，那一次有道賀的美國的都是美國的民主的聯邦，好像英國、德國、加拿大，非民主的國家俄羅斯、中國對美國完全並沒有道賀，他目前還是採取一種觀望的態度。另外就是說，如果美國國內繼續紛擾下去，實際上對中國是有利的，因為美國在國際上強調這種民主制度的優勢，但如果說美國國內選舉的紛擾繼續下去的話，反而突顯出民主制度的缺失，這樣對北京來說是利多，所以說對他來說可以再觀察一下。夏明分析，中國政府目前有很多機會可以化解目前美中關係之中的困境。夏明說，因為畢竟對美國來說，對於拜登新政府來說，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疫情，然後是經濟怎樣振興的問題，然後是怎樣令到美國國內的社會矛盾、種族衝突化解的問題，所以中國的問題當然是很重要，但是不會是前三位的。北京你的時候如果能夠保持一定的克制，給拜登政府一定的好意，他相信這些是主動的最主要的一個做法。如果北京能夠管控好目前國內失控的謠言和污蔑的話，他覺得可能是北京的一個主動。王元剛表示，中國可能會因為美國總統換屆獲得很短的喘息的機會，但是在涉及國際政治的結構性的問題上面，兩個關係的前景不容樂觀。王元剛說，美中關係的基本主軸是競爭，這些是不會改變的，這些是國際政治結構的一個問題，所以前景上面並不看好，所以中國要利用這個機會尋求最大公約數，譬如雙方可以合作的地方，好像氣候變遷，好像這次全球新冠肺炎的問題，這些可以合作的地方應該要採取合作。但是競爭，尤其是好像軍事外交上面，這些基本上是競爭的，這些背後有很多個原因，除了講了機構的問題、權力轉移的問題，但是他們另外要考慮的是雙方的國內政治的因素，因為目前中國國內民族主義高漲，那個領導者不可以對外示弱，如果他對美國示弱的話，這些在國內是有一個成本存在的。 另外，中國的外交目前有人說是戰狼式的外交，這種戰狼式的外交落人口實。美國就說中國目前對外採取的就是這種侵略的態度，所以更加需要圍堵或者壓制中國。所以中國自己的做法亦都需要檢討，好像中國在新疆和香港的做法亦都是落人口實，導致美國認為中國正是侵犯人權，美國對中國的民意亦都就轉向負面。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總統預期當選人拜登批評特朗普政府拒絕開始正式權力交接的過程，同時關鍵共和黨領袖站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一邊，要通過艱難的法律手段推翻拜登預計的總統當選。法國總統馬克龍說，他想真誠地向拜登表示祝賀，並且祝賀副總統當選人卡馬拉哈里斯的這次選舉。英國首相約翰遜說，他誠摯祝賀當選總統拜登和卡馬拉哈馬斯，包括英國首相約翰遜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內的世界各國的領袖對拜登的預期勝利表示了祝賀，但是在美國國內就是另外一回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將會順利過渡到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拒絕接受選舉的結果，重複了特朗普總統只計算合法選票的呼籲，他一直指控民主黨人偷走了選舉。拜登說沒有證據證實總統或者蓬佩奧國務卿的這些說法。拜登星期二將特朗普拒絕承認輸的行為定性為尷尬，但基本上不予理睬。拜登說他們不願意承認他們現在已經獲勝的事實，對他們的計劃以及從現在到1月20號他們能夠做的事情並沒有幾大的影響。只有少數共和黨參議員祝賀拜登和他的競選夥伴哈里斯，前任共和黨總統喬治布殊亦都表達了祝賀，但是共和黨領袖站在特朗普一邊。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說，特朗普總統是 100% 有權調查違規行為，並且權衡他們的法律手段。共和黨戰略家羅布斯圖茲曼說，大多數共和黨人私下承認拜登將會成為下一任總統，但不願意挑戰特朗普。斯圖茲曼說，政治上的計算是大家不希望跟特朗普鬧翻，因為他可以通過一條推文激起大約一半的共和黨人對你憤怒，沒人想要這個麻煩。1月20號的就職典禮已經開始施工，但正式的交接過程要等到特朗普任命的聯邦總務管理局長宣布之後才能夠開始，到目前為止這位局長未有宣布。如果沒有卸任政府的合作，前副總統拜登幾十年的政治經驗將是關鍵。維吉尼亞大學教授佩里說，他對白宮和行政部門的官僚機構和運作方式非常之熟悉，因此他將會組建一支過渡的小組，一支團隊將由華盛頓經驗豐富的人組成。拜登競選團隊星期二發布一個名單，由他們審查每個政府機構，以幫助確保權力的平穩移交。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富斯瓦拉報導。根据目前最新的点票结果，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预计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虽然正式的选举结果还未公布，特朗普亦都尚未承认败选，但有分析人士说，如果拜登得以入主白宫，咁新政府对待留学生和 H1B 工作签证的政策和态度或者会将迎来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之下，留学生的2020年可谓跌宕起伏，在面临学生一条条的新政策和签证新规的同时，很多留学生甚至没办法确定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完成学业。美国国土安全部在9月宣布了一项擬議的規則，根據提議的規定，持有 F 或者 J 類簽證的非移民將會被允許進入美國，停留至其項目的結束日期，但是時間不得超過4年。在美國，很多學習項目的時間其實都超過了4年。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就在7月6日宣布，一些在美國留學的國際學生，如果他的大學全部改為網課，他們或將不能留在美國或者入境美國。但是隨後政策遭受到了美國多家大學等的機構的司法挑戰，特朗普政府就在7月14日宣布撤銷規定。雖然這條規定被撤回，但是留學生就依然迷惘不安。在新規撤回之後，剛剛本科畢業、秋季將會繼續留美攻讀碩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 李奥湖仲系决定购买回国嘅机票。喺中国上网课，佢对美国之音话：呢两三星期嘅变化真系太多啦，你唔知道佢下一步又会点样，所以只能够见一步行一步，就系、是、秋季回国读书，冬天就再睇啦。此外，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仲收紧咗針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的政策，禁止與中國軍方有牽連的中國公民持學生學者簽證進入美國。他聲稱這些學生涉嫌非法從美國竊取知識產權。留學生的2020年異常艱難，一條接一條的政策令到他們隔三差五受到驚嚇。在華盛頓州普爾曼市的華盛頓州立大學學習的多米尼加學生阿莫多亞表示，很多留學生生活在恐懼之中，擔心自己的簽證會在某個時刻被特朗普政府無緣無故終止，拜登或者將於在明年一月入主白宮。留學生的日子似乎冬去春來，因為前副總統曾經在推特上面表示了對留學生的支持，他寫著說，全世界的人帶著對未來的持續樂觀和決心來到這個國家，他們在這裡學習，在這裡創新，他們造就了美國。唐納德特朗普不懂的就是美國需要一個懂的政府。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張同學說，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有關留學生的政策，三天一小變，五日一大變，令到他並沒有辦法對未來生活作出預判。他覺得拜登的預計當選令到自己的生活穩定了很多。亞利桑那大學研究教育政策研究与实验教授的珍妮里亦都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提案和政策猛烈冲击住国际学生，威胁到了他们的学业以及未来，而拜登的预计当选则令到他们松了一口气。他说拜登承诺叫停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并且支持令到移民建设国家经济。对国际学生来说，这些承诺意味着他们更有信心成功完成学业，而不用担心突如其来的政策的威胁。这些亦都意味着他们在毕业之后有一条更加清晰、更可能获得美国居留权的道路。美国教育理事会副主席法恩斯沃斯认为，如果拜登当选，对国际学生来说或者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他又说，他认为这些将会向世界各地的潜在国际学生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美国是一个欢迎外国访问者的地方。他不能够确定，但他预计这些将会对学生入学产生积极的影响。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最高法院成员耶尔诺尔对美国之音说，拜登将会努力令到美国更欢迎国际学生，但这些不会好像很多人希望的这样能够迅速实现。又指出，拜登在明年一月就任之后将会有几个优先的事项，其中就包括疫情和脆弱的经济。做出積極的移民改革可能不是拜登總統要做的第一件事。耶爾諾爾又說，拜登總統可以發布行政命令撤銷特朗普的一些移民的行動，譬如旅行和簽證的禁令，這些措施對國際學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但反移民團體可能會在法庭上面挑戰這些新的行政的措施，這些可能會推遲這些措施的生效。對於國土安全部在9月宣布的有關 F 類學生簽證以及 J 類學者簽證的擬議規則，他又說如果這些是擬議的規則，拜登政府可以簡單地撤銷規則，但如果一項規則已經最終敲定，拜登總統將需要開始新一輪的規則的制定以擺脫這項的規則。雖然拜登政府可能會歡迎外國留學生，但對於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可能未必會恢復到奧巴馬時期，因為美中關係以及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亦都將會對中國留學生造成影響。但是珍妮，你認為對於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來說，拜登的勝利當然都是有利的，因為他們的經濟和科學貢獻將會得到重視。他對美國之音說，在拜登執政期間，美中緊張關係可能會持續，但是區別是在於拜登支持符合國家利益的移民，而特朗普的本土主義立場完全反對移民。全美學者學會主席彼得伍德認為，如果拜登當選總統，他肯定會兌現自己的承諾，取消特朗普總統有關外國學生在美國留學的政策。不單止是中國學生，中共亦會鬆一口氣。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經濟學教授迪克 斯塔茲就對美國恩表示，他還未有聽到任何有關拜登政府將會如何對待國際學生的言論。他還說自己不能夠作出權威性的評論，但他認為拜登的勝利不一定會令到在美國的中國學生鬆一口氣，但亦都有分析表達了對預計當選的拜登對待留學生的態度的擔心。有人指出在拜登領導之下，亞裔細分法案的思路有可能會用於大學的招生的錄取，這些對於中日韓的一些留學生來說或者不是一個好的消息。拜登的預計當選可能亦都會改變當前的 H1B 簽證的政策。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當前對 H1B 簽證的一些限制可能會被取消。特朗普總統簽署今年6月還簽署一份行政命令，暫停某些工作簽證直到今年年底，包括提供給某些專業領域和科技業的 H1B 的簽證。隨後根據福布斯雜誌的報導，美國聯邦地區法官傑弗里·懷特10月初針對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命令發布了初步的禁令。懷特法官裁定總統並不具備君主權力的力量，從而撤銷對國會通過的移民法。但是好景不長，美國國土安全部和美國勞工部幾天之後雙雙出擊，在10月6日公布了臨時最終規則，提高 H1B 簽證的申請要求和核審標準，並且對待 H1B 簽證的工作人群的工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打擊用低薪的 H1B 簽證勞工取代及格美國勞工的行為。根據新規，入門級的勞工的要求工資水平將會從目前的第17個百分位提高到職業裏面的第45個百分位，對最高技能勞工的工資要求將會從 67% 提高到 95%。 美國國土安全部隨後又在10月29日提出以一項優先向薪資最高崗位發放 H1B 簽證的提議，這個提議實際上將會取代 H1B 之前的抽籤發放的方式，提議將進行為期30日的公眾意見的徵詢。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NPR 報導說，特朗普針對 H1B 的強硬路線是試圖給予美國人優先權，但是科技行業內部的人士表示這是一項誤導性的政策，不會實現這個目標。與特朗普的做法不同，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拜登將會改變特朗普對 H1B 簽證的限制。 NPR 援引史丹福大學法學教授萊姆利的話說，特朗普政府對 H1B 簽證的敵意將會消失，這些將會是科技行業的一個大福音。如果拜登成功當選，拜登政府有可能會為一些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外國學生發放綠卡。他的競選網站提到將會免除對即將為世界經濟做出最重要貢獻的美國的 STEM 領域博士項目的畢業生的任何的限制。拜登認為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外國畢業生應該獲得綠卡，而將這些受過良好訓練工作者流失到外國經濟體，對美國自己的經濟競爭力是一種傷害。拜登的競選網站上面還提到他將會改革臨時簽證的制度，他說高技能臨時簽證不應該被用來壓制招聘已經在美國從事需求職業的工作者，移民體系將高技能工作者逼出了市場，而只是青來入門級的工資和技能，這些威脅到了美國的創新和競爭力。網站競選網站還提到拜登將會與國會合作，首先改革臨時簽證建立基於工資的分配程序，並且建立執法的機制，以確保臨時簽證與勞動力市場保持一致，而不會被用來影響工資。屆時拜登將支持擴大高技能簽證的數量，並且取消對各國就業簽證的限制，因為這種限制造成了令人無法接受的漫長的積壓。NPR 報導又說，拜登有關簽證制度的具體計劃仍然不明朗，可能仍然會推動公司僱用美國人。如果拜登入主白宮，美國政治網站 Politicals 等的預測，前勞工部助理部長斯普里格有可能成為新一任勞工部長。斯普里格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不是幾確定拜登對 H1B 簽證的態度。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